谢主，让我们在一起一同来敬拜他。那么现在已经是五月的第一个礼拜了，时间过得真快，已经今年已经过了四个月。我不知道大家在与神与人与己的关系上是否有突破。那么盼望我们经常的彼此鼓励真的是希望呢与神与人与己的关系都能够有所突破。那么前一阵子蒋伯伯也开始在他的家里面做这个安宁的疗护，那么我们也去探望过他。那么也希望弟兄姐妹能够在祷告中来纪念他们的需要，继续来关怀他这个人生的最后一段的这个行程。那么在打开今天的经文之前，让我们先一同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日早晨再一次将你的众儿女们召聚到你的面前，一同来敬拜你。主啊，真的求主你自己来引导带领我们今天在主面前聚集的时间，求主你自己来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不但能够领受你的话语，也能够感受到你的同在、你的引导、你的带领。把以下时间再次恭敬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主来引导带领我们。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21章，在两段式的经文，繁体字新约159页，简体字是102页。约翰福音第21章1到14节的经文，翻到我们同声来念。约翰福音21章1节起。这些事以后，耶稣在提比利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他怎样显现记在下。有西门彼得和称为底突马的多马，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还有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又有两个门徒都在一处。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种。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个事。从约翰福音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耶稣向他们显现的时候，跟他们所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又说：“小子，你们在这里干什么？”哈，如果我们去回顾这个福音书的记载的话，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在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或者是主耶稣在复活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都曾经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到加利利这个地方来见我。”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就看见，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来到这个提比利亚海边的缘故。因为提比
亚喊呢，就是加密利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当时呢，已经照着耶稣给他们的吩咐，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但是呢，当他们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们却看不到耶稣的踪影啊！他们在那里，我们不知道他们已经等了多久的时间啊！或许他们等了一段时间之后，一直等不到耶稣对他们的显现，所以呢，在他那时候，他们心中就可能有一些的疑虑。他们或许在想，耶稣到底会不会来加利利这个地方跟他们会面？他们或许在想，耶稣是不是还在生他们的气，不愿意原谅他们？他们或许在想，如果主耶稣没有出现的话，那么他们的生活要怎么办呢？就算主耶稣再次向他们显现，主还会照以前一样，像以前一样那样的来供应他们的一切所需吗？所以就在他们等不到主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他们心里面可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疑虑，他们面对着再来的生活的这个问题，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里有一位向来都是很有主意的这个人，叫做彼得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打鱼去啊！”他好像在告诉他们说：“你们继续在这里等吧，那么我就去想办法来解决这个民生的问题。”那么对当时的这个彼得而言呢，与其在那里一直在那里等待主的出现呢，还不如他凭着他自己的专业回去打鱼，还要来得有保障。所以呢，他就采取行动，准备要回去打鱼，靠着他自己本身的这个打鱼的这个专业，能够来让他自己能够吃饱。没想到彼得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呢，竟然得到其他门徒的认同，所以他们都说：“我们跟你一起去打鱼。如果今天是你遇到相同的情况的话，我不知道你会怎么样来面对这件事情。你是会跟他们一样去打鱼呢，还是你会仍然留在那个地方等候主来见你们呢？”照理说，我们可以看见这些门徒他们已经跟过主耶稣有一段时间不管不管主跟他们说了什么，从来是没有不兑现的。主说过的话每一次都是兑现的，而且呢，当他们跟从主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缺乏过任何的东西。所以呢，他们照理说应该是对主很有信心才对，但是呢，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对主好像没有一点的信心。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等不下去，而且好像也没有祷告寻求神的旨意，就自己自作主张的去打鱼的。你想当主看到这样的一个光景的时候，他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主在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呢，主呼召他们来跟从他的时候，他们那时候怎么做？他们放下渔网，放下船来跟从主耶稣。但是现在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他们却怎么样呢？他们不但没有更加的有信心，而且呢，他们还走回头路去重操旧业。你想他们回去捕鱼去做这件事情，那么主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主是不是会对他们感到非常的失望呢？但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尽管他们的信心如此的软弱，当主在这里看见他们去打鱼的时候，主并没有责备他们。主在这里他没有用责备的语气来跟他们说话，相反的，我们可以看见他用一种关怀的口吻来跟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你看主是多么的关切他们的一切所需。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是否有注意到，主没有问他们打到鱼没有，他没有问他们有没有打到鱼，他是问他们有没有吃的。显然的，主知道他们去打鱼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得到吃的，而且呢，主也知道他们根本就没有打到鱼，所以就没得吃。既然主明明知道他们 没得吃，没打到鱼，那么为什么在这里他还要问他们有吃的没有呢？这不是明知故问吗？其实呢，许多时候我们看见神就是这样子的，神就是借着一些问题啊，来帮助人去反省，来帮助人去看见自己的光景。我们回到创世纪里面，我们看见当亚当跟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们躲起来了，神来到那个园子里面，神知不知道亚当夏娃他们躲在哪里呢？知道的。但是神跟亚当说什么？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就是要让亚当看见他当时的那个情况，他为什么需要躲起来呢？神就是借着那句问话要帮助他了解自己的情况。我们看见当后来主耶稣看见那个瞎子，有这个瞎子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主耶稣他明明知道这个瞎子他所需要的是什么，需要看见，需要得到医治，但是呢他却问这个瞎子是什么呢？你要我为你做什么？主耶稣问那个瞎子说，你要我为你做什么？这不是明知故问吗？他当然是要得到医治啦，但是他这样问就是要让他看见，他自己看见自己的需要，我的确是有这个需要，我需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之所以这样做呢，不但没有恶意，而且呢他是为人着想。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能够看见自己的光景，一个人如果不觉得自己有罪，不觉得自己有限，不觉得自己有需要的话，那么主就没有办法来帮助他，他就没有办法从主这里得到满足。因此呢，在这里如果主的门徒他们没有看见靠自己什么也得不到的话，那么他们就没有办法专心的来依靠主。从这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不只是关心他们属灵的需要，主也关心他们身体的需要。我们可以说主乃是关心他们一切的所需，所以在这里连他们有吃了没有这件事情主都要问。我们可以看见当一些人放下一切想要来跟从主的时候，许多人都会担心，如果我不靠自己打鱼，我还有的吃吗？所以呢，很多人就是一边打鱼然后一边跟着主，以为这是最保险的一种做法，但是却不知道最保险的做法呢，乃是将自己完全的交托在主的手中。因为呢，我们如果自己去打鱼的话，那么这个后果如何呢？就是我们自己要去负责。但是如果我们是来仰望主的话，是让主来供应的话，那么主就要为这件事情负责。当我回应主的呼召的时候，打算出来全职服事的时候呢，也有过这样的一个疑虑，如果我不去打鱼的话，那么会有的吃吗？我相信不只是我相信大多数这有这样考虑的人，那么都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除非当事人他已经很有钱了，或者他本来就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他没有这样的问题啊。但是一般人应该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会问，如果我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主啊，我放下我一切来跟随主，我会不会有吃的没有？那么通常当人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你想主会怎么样来答复呢？他会突然间让这个很多的钱从天上掉下来，正好掉到你家的后院里面，会不会这样呢？或者是会不会你在做梦的时候突然梦见有6个名牌，所以你隔天去买乐透就中了头奖？还是会不会突然间就有一个大的财团打电话告诉你说我会大力的来支持你，所以你可以放心的去跟随主吧。我们可以看见主给人的答复通常就是像马太福音6章33节所记载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主要人来信靠他。今天我们既然相信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这一切都是他的，而且他也是我们的主，当我们照着他的吩咐去做的时候，他岂不是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要的吗？ 其实今天不只是传道的人需要主的供应，就算一般的人，每一个人都是要靠主来生活的。你想在这里为什么这一群人他们没有办法打到任何东西呢？你说是因为他们打鱼的技巧不够好吗？不是的，他们都是专业的渔夫，他们打鱼不晓得打了多少鱼了。是因为他们不够努力的工作吗？也不是的，他们整夜劳力，一整晚都在努力的打鱼，就是打不到。你说他们没有工具吗？他们有渔网有船，他们具备所有的打鱼的条件呢，但是呢为什么打不到鱼呢？乃是因为没有那个机会。我们可以看见，如果主没有给我们机会，我们再怎么努力都是没有用的。同样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成就什么事情，也是神给人机会的结果。如果神不给人机会的话，不管我们再怎么的努力，再怎么的有才干，付出的再多，我们是没有办法得到什么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个经验，你为某件事情付出了很多，却没有得到相同的回报。你用功读书，但是成绩就是不理想。你才华洋溢，但是你的老板就是不赏识你。你努力工作却赚不到钱。你常常做养生保健，但是身体却没有那么健康。你努力的去爱人，但是却没有得到爱的回报。你拼命的减肥，但是就是受不了。其实呢，我们人生很多的事情啊，都是如此的，都不在我们的掌控之中。就像农夫辛勤的工作，他可以有所有的耕种的知识，他也可以有最好的田地来种田，但是如果天气不配合的话，他什么都没有。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经验，你努力但是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的话，你就可以了解到当时这些门徒们的心情。但是呢，主耶稣在这里问他们，你们有吃的没有，这句话除了是在关心他们需要之外呢，也是借此来提醒你们，提醒他们说，你们靠自己有吃的没有。那么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许多的人以为只要靠自己的努力，那么就有的吃，但是事实上，如果神不给人机会的话，就算一个人再怎么的努力也是没有用的。另外也有人以为只靠神呢是没有得吃的，因为神的供应不会从天上好像把这个食物就掉下来。那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他们当时的情况如何。他们虽然没有打到鱼，但是主有没有让他们饿死？我们看见当神要摩西将以色列人带离开埃及，在旷野40年的时候，40年神有没有让他们有任何的缺乏？没有的。许多时候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能也会跟他们处在相同的一个处境里面，我们看不到主，而且我们也看不到主的供应，我们以为自己已经快要活不下去了，所以我们就开始想办法，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我们所面对的这个问题。结果呢会是怎么样呢？很多时候就是白忙一场。其实许多的时候，许多这样的时候是主用来考验我们对他信心的一个时刻。所以当我们在面对这种处境的时候，最重要的不是我们采取行动，最重要的乃是我们要来听从主的吩咐，我们要来等候主的时间啊。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时主耶稣为什么要他们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呢？主耶稣跟他们说什么？主跟他们说，你们来加利利来见我。他不是跟他们说你们去来加利利去打鱼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们啊，如果信靠主的话，他们就应该等候主的来到，而不是自己擅自的行动。就像箴言书3:5所说的，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因为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许多的时候我们想用自己的办法，我们想我们走在神的前面，所以我们什么都做不了。 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他们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思去打鱼的时候呢，什么都没有打到。但是当他们按照主的指示去做的时候，怎么样？鱼就很多，对不对？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个是靠自己，一个是靠主的结果，这两者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另外，我们也可以看见，他们经过一夜整夜打不到鱼的经历之后呢，他们的心变得怎么样？比较谦卑，他们愿意接受别人的预见去打鱼。如果他们当时还自以为我是打鱼的专家，我不需要岸边的人来指点我，那么你想他们会怎么样？什么鱼都打不到。不过呢，就算他们真的都打不到呢，也不会饿死，因为耶稣在他们还没有打到鱼之前呢，就已经怎么样了？就已经预备好了，在岸上已经预备好这个丰富的早餐，在那里不但有炭火，而且有鱼跟饼。这可能是比他们自己所预备的还更多。他们就算打到鱼，也有只有鱼，没有饼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给人的供应呢，是完全的，是超乎人所求所想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当时的那一幅画面。你可以想象一下，在加利利的岸边，太阳慢慢的升起，天空呢？刚刚有了出现了这个金黄色的这个色彩，然后湖面上也映照映了这个天空的颜色。那时候微风从湖面上慢慢的吹到岸边来，看见这个湖面上有这个波浪在那里荡漾着。就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那里有一堆的炭火升起来，照在他们的脸上。就在那时候，主耶稣呢，这位复活的主，在他们面前就好像一个餐厅的服务生一样，在那里传这个饼，传这个鱼来服侍他们。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在那里服侍人，让他们可以吃饱，这是一幅多么美的一个图画，就在那里。你想，当主的门徒他们从主的手中接到这个饼，接到这个鱼的时候，他们心中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他们可能会想说真的是小信的人啊，怎么才一下等不到主，那么就自己采取行动。他们可能也会说真的是小信了，为什么主预备的这么丰富，我们还自己想要为自己预备些什么呢？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当他们在为主做工的时候呢，他们虽然看不见主，但是呢，他们就不会在为物质上会有什么缺乏而担心。同样的，今天这位复活的主也是会来眷顾每一个愿意来跟从他的人所以今天除非神要我们去打鱼，不然的话就不要自己去打鱼，因为照主的吩咐去做呢，是不会有缺乏的。当我出去这个自己的专业工作之后呢，准备在教会全职服侍，许多人就开始怕我在经济上会有困难，所以呢就给我出了主意就是呢叫我可以不要把先前的工作呢完全的放下，可以去做一些 consultant 的工作，这样呢一方面可以赚点外快呢，补贴家用。另外一方面呢，可以给自己一条退路。万一如果做不好，还可以回去重操旧业。虽然这个意见在人看起来好像是很好的一个想法，但是呢，我并没有这样做，因为我相信神没有这样的一个待遇。既然神要我放下世上的工作，全心全力的来服侍他，那么我就要相信他一定有能力可以供应我们一家人的需要。所以即便看着自己银行的这个存款呢一天一天的减少，这个房贷呢要一天一天的增多但是也没有回去重操旧业虽然说我没有再回去打鱼，但是算一算到现在也将近11年的时间我们可以看见神并没有亏待我们， 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神都供应给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供应呢，真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经历到神丰富的供应啊，真的是为此非常的感谢神。弟兄姐妹，我们主不但是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而且他也是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的神啊！你想当他们一夜没有得着的时候，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他们除了疲乏困倦，除了失望沮丧之外啊，我相信经过了一晚的折腾之后啊，他们没有东西吃，那个晚上一定是非常难过的一个晚上，一定是一个让他们感到非常低沉的一个漫漫长夜。这一群打鱼的庄家怎么会打不到鱼啊？这是多么令人泄气的一件事情。但是呢，就是在他们感到灰心失意的时候，就是当他们最需要主的时候啊，主就在这个时候呢来与他们同在。所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当他们什么都没有打着的时候，天将亮的时候，主来到这个岸边。你说这是不是一件很美的事情？在那里，弟兄姐妹，不只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他们会在遭遇到这样子好像令他们感到绝望的事情，就算今天的我们也同样的，我们可能碰到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我们可能会碰到一些的病痛，甚至于失败这些的事情啊，我们可能会经历到我们人生的一个黑夜，这个黑夜可能很长，我们在那里盼着黎明的来到，好像黎明一直没有来到。但是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这个黎明呢，终究是会来到。我们看见这个主总是在那里等着要向他们施恩惠。所以呢，今天如果你也跟他们处在同样的一个处境当中的话，你千万不要以为主已经不要你了，也不要因此就对人生感到绝望。因为我们的主不但是复活的主，而且呢，他是时时刻刻与人同在的主。他不但是在顺境的当中跟你同在，他也在逆境的当中与你同在。所以呢，今天许多时候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到主的同在呢，并不是因为主没有与我们同在，而是我们自己没有察觉到主的同在而已。在这里我们不知道主在那个岸边他已经站了多久，我们只知道他们整夜的打鱼啊，打到天快亮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主来了。那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心里面有什么想法，他们或许有一种想法，就是说主如果在这里就好了。他们可能在想啊，我一整晚都没有打到鱼，如果主在就好，就像上次一样。我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他们上次也有同样的一次经验，也是整夜劳力都没有打到鱼，但是主出现了，跟他们指点一下，他们就打了非常多的鱼，满了两条的小船，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我想他们或许那一幕又重新的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虽然说那时候是他们最需要主的时候，但是当主出现在那里的时候，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件事情？没有。甚至于当主耶稣问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有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人就是主？没有人认出主来，而且还回答得很顺口。没有。在这里我们看见，虽然好像我们旁观者清，但是我们确实的可以看见主是多么的关心他们，但是呢，他们却一点也没有感受到主对他们的关心，一直到他们照着主的吩咐把网撒下去，网到很多的鱼之后，那个主所爱的门徒，他首先发现那个人就是耶稣，不是别人站在那里，是耶稣。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许多的时候并不是主没有与我们同在，而是我们人自己灵性迟钝到一个地步，主已经与我们同在，我们还不知道。弟兄姐妹，许多时候我们也是落入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主已经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却一点也不觉得。不但如此，当主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有听到，但是呢没有听进去， 我们听到主的说话，但是我们不觉得那是主在对我们说话。许多时候我们要看到一个大的神迹出现，我们才会想，哦，主真的是跟我同在的啊，就像他们在这里一样，他们必须要看到这个打鱼的这个神迹在这里，他们才看到主的同在。当我信主以后，虽然我知道主是随时会与我同在，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呢，我总是希望主可以在我的人生里面呢显几个大的神迹，所以呢让我更加的感觉到他与我同在。但是当我更越是这样去追求的时候呢，那么越是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我在做论文的时候，我求主帮助我尽快能够完成这个论文的写作，结果没有完成。后来呢，当我们家的老二出生之后，我就想啊，这个经济压力很大，所以呢要赶快找回一份工作，专心的工作，不要再念书了，所以就放弃学业。当我这样想的时候，我母亲又病重，所以呢我又回去看顾她。那么在看顾的过程里面，我也求神能够施展一个神迹，能够医治她，让她可以完全的恢复。但是神也没有听我的祷告，所以呢在办完母亲的丧事之后，就回到美国这个地方开始找工作。那时候我想，来到湾区这个地方啊，凭着我的学历，凭着我有绿卡，那么应该找一份工作不是那么困难的事情。结果呢，当我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呢，就有人先帮我安排去这个搬家公司呢当这个搬运工人。所以呢每天早出晚归啊，不但工作辛苦，而且没有时间去找工作的。那时候整天都是在外面跑，这到这里去搬运东西，到那里去搬运东西。而且那时候我也没有手机，那时候手机还不是很流行。所以呢许多公司虽然要找我去面试呢，他们找不到人。所以当我回家去想要回他们电话，已经都太晚了，所以呢根本没有办法找工作。就在那时候我就在想，那么我是没有办法找到工作了。所以我就跟神说，如果这是你对我人生的安排呢，那么我也情愿如此。虽然在人看来当时的这个处境好像是没有主与我同在，不然的话我怎么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光景呢，但是呢主却借着一些细微的事情来提醒我，他是与我同在的。在当时呢，当我们去啊这个公司的时候，那么每天都会有分配工作啊，分配到不同的地方，所以会有不同的人到不同的地方去搬运东西。那么搬完东西之后呢，有些人会给小费，有些人呢是不会给小费，所以不是每个人每天都会拿到小费。那么其实我当时也不是很在意这件事情，我就是每次啊，就是去分配我到哪里我就去哪里。但是呢每次跟我出去同一班的人呢，他们都会拿到小费，那么我自己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啊，是我们当中的一个领班啊，他发现啊，怎么会这么稀奇，为什么每次跟你在一起就会有小费他觉得这个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当他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在想啊，这也没什么好稀奇的，因为神借着这件事情让我知道他是与我同在。所以呢虽然当时的处境并不是很好，接二连三的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但是神仍然是与我同在的。说实在的，如果神不与我同在，那么那个日子才真的不知道要怎么过下去。由此可见，主是否与我们同在，不是按照你的环境来定的。如果环境好，就是有主的同在；如果环境不好，就是没有主的同在。其实不管我们的环境如何，主都是与我们同在的。只不过有些人必须要看到大的神迹，才会感觉主的同在，就好像主耶稣当时他们的这些门徒一样，必须要看到这个大鱼的神迹 才会感受到主的同在。有些人必须要参加一个特别奉献的聚会，才会感觉到主的同在。但是其实在平常里面，主就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所以我们如果必须要在看到大的神迹才会感受到主的同在，不是必须要参加一个奉献会才能够感觉到主的同在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失去了许许多多主同在的这些的福分。弟兄姐妹，今天当我再去回想往日的这些情景的时候，我就对主非常的感恩啊！我感谢他没有让我一来到湾区呢就马上找到工作。如果那样子的话呢，我就会以为那是靠我自己的本事，是我自己行，所以呢我可以找到工作。但是呢，这些其实都是主给我机会我才能够找到。就像主耶稣的门徒一样，如果他们一夜的努力呢可以捕获到一些鱼的话，他们还会在乎啊后来主帮他们再打到鱼这件事情吗？他们还会在乎主在岸上为他们所预备的这些食物吗？但是感谢主的一件事情，就是那一夜他们什么都没有打到，这才是真正感谢主的地方。从这件事情他们才能够学会主是供应他们一切所需的主。所以如果今天主也把我们放在一个同样的一个处境当中的话，我们不但不要有所埋怨，我们还要去感谢主，因为这是主让我们可以来学习，来依靠他，来经历他供应的一个机会。我们必须要相信，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处境里面，我们主不但是会与我们同在，而且呢他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所以我们如果有什么缺乏，有什么困苦的时候，并不是我们真的没有出路的时候，乃是我们可以再一次的来经历主的同在，经历主的供应的时候。因此呢，今天如果你感到你非常的困惑无助，不要担心。如果主来问你说你有吃的没有，你要有信心的来回答说，主我没有，但是你有，请主赐给你。我相信当你愿意这样来依靠主的时候呢，主的供应，主的同在一定会丰丰富富的临到你的身上，超乎你所求所想。现在我们就用一首诗歌来。